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恢复中国输美产品关税豁免。谢田称此刻恢复豁免令人遗憾。
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中共对俄罗斯的态度呢并不改，然后呢甚至可能给俄罗斯提供那个军火装备，在这样时刻这样的决定确实非常令人遗憾。
乌克兰总统日本国会发表在线演说，专家对其公众效益看法分歧。
台湾で有事が起こった場合、日本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行動するかと、こういうふうな問題と、あともう一つはですね、最近ですね、
中国入侵台湾或者日本面临核攻击的威胁。那么日本未来应该怎么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日本政府将更具体的考虑，这将是一个挑战。
铁链女袁和是小粉红，也深感不安。
那我觉得这些小粉红实际上当时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跟五毛不一样，五毛是他们拿钱干活的，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些。那这件事呢，就一下把他给撕破了，他们突然发现了共产党说的不对。
中国疫情飙升，封控趋严，给华南和上海等港口添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3月23号宣布恢复352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豁免，不过这比原本考虑继续豁免的549项产品少了近200项。目前俄乌冲突继续，中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立场暧昧，美国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是否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性支持。拜登总统正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欧盟以及七国集团三个峰会，中国是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在此时恢复352项中国输美产品的加征关税豁免是出于什么考量？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好。
哎，你好。
拜登总统正在欧洲出席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紧急峰会。中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持立场是这些个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那美国呢和盟友对中国在这个俄罗斯问题上的暧昧态度非常不满。那美国驻德国大使本星期就表示，中国不谴责普京就是选边站，站在普京一边。那美国此时恢复352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豁免，它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首先我认为非常错误，就是说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它实际上给了中共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这个拜登政府呢，一直对中共就没有真正的强硬起来。原来一直呢，像相当长时间里面。他进入白宫以后，相当长时间里边对中共的政策呢，非常的不清醒，模模糊糊。前一段时间，那个中共在这个第一阶段协议2年以后没有兑现，没有那个执行完成的时候，美国的那个贸易代表，说要调查，要这个及时研究，要做出这个应对。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因为是也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也没看到任何这个应对的举措。这个不是这个贸易代表戴奇女士的，她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是整个这个民主党政府对中共妥协和软弱的一个态度的表现。那这一次呢，更是这样，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中共对俄罗斯这个态度呢不明不白，然后呢甚至可能给俄罗斯提供那个军火装备，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决定确实非常令人遗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恢复352项中国输美产品的加征关税豁免引发关注。这项豁免的这个有效期回溯到2021年10月12号一直到2022年12月31号。那就有观点认为， 恢复关税豁免是为了缓解美国高企的这个通货膨胀压力，而这一压力呢，对11月举行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对执政的民主党是非常不利的。您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个来自中国产品的关税啊和价格是美国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以前这个从川普总统开税以来呢，来自中国产品的价格并没有显著上升，那时候也没有这些这个通胀的压力，当时的通货膨胀都在3%以下，对吧？这次通货膨胀的就是持续的上升呢，实际上最主要是跟这个能源有关，跟那个汽油啊、能源原料油啊、燃料，石油是油价相关最大，而这个美国这些这个能源的那个能源的成本上升，实际上也跟这个政府的这种绿色能源计划啊，所以呢，而这个呢，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就是在2021年以后才开始的，所以这个并不能恢复这些豁免呢，只会鼓励中共，而不会对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抑制呢有任何帮助。
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星期四分别对美国恢复中国输美产品关税豁免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廷表示，这有助于相关产品的正常贸易。他还希望美国尽快地取消全部的对华加征关税。那有关心这一问题的网友就认为，恢复豁免中国输美产品关税是拜登政府向中国送出的橄榄枝，您怎么看？
我倒不会用这个寄橄榄枝这个说法，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基本上是葬送了，就是说川普总统的那个贸易战的那个几乎所有的成果，就是实际上呢，你可以说他是可能是葬送了这个所有的成果，就是几乎所有的成果，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美国仍然有优势有杠杆的时候呢，举手投降了去。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北约峰会开幕，拜登与欧洲盟友讨论强化施压俄罗斯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与盟国领导人举行的三场峰会的首场北约峰会已经开幕。会议讨论的重点除了强化对俄罗斯施压外，也将检视如何面对俄军入侵乌克兰后欧洲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经济和安全挑战。拜登在与北约领导人举行闭门会晤前，大家先聚集在北约总部拍了一张合影，既展现团结一致，又纪念这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紧急情况下而举行的峰会。此次北约峰会预计将持续好几个小时。在北约峰会结束之后，作为欧洲外交之都的布鲁塞尔，星期四当天还将举行另外两场重要的峰会。一场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另一场则是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理事会峰会。拜登总统除了也将出席这两场峰会外，还将在星期四稍晚举行一场记者会。拜登是星期三晚上抵达布鲁塞尔的，他这次风尘仆仆前往欧洲，接连出席三场峰会，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团结盟友，推出新一轮针对莫斯科的制裁措施。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与欧洲及其他盟友迅速推出史无前例的制裁俄罗斯的措施，致使俄罗斯经济陷入孤立与瘫痪之中。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西方国家这次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虽然大体上团结一致，迅速出台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当这些制裁措施同样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冲击时，西方国家的团结或将面临真正的考验。为了有效抑制俄罗斯，北约未来5到10年内几乎肯定需要强化其东翼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的部署。 这对北约各国的国家预算都会形成新的压力。我们需要做更多，因此我们也需要做更大的投资。现在有一种新的紧迫感，而我们期待领导人们将同意加速对防护的投资。北约秘书长严斯·斯图尔滕贝格在主持北约峰会前表示，在拜登搭乘空军一号前往欧洲的途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向记者表示，我们所希望听到的就是过去一个月里我们所看到的决心与团结将根据需要持之以恒。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将是欧盟理事会峰会上的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领导人希望欧盟出面做出紧急而又协调的集体回应。欧盟官员已经表示，他们将寻求美国的协助，以便为明年冬天而提前将所有的天然气存储设施充满天然气。这些官员也主张应该以欧盟出面团购天然气。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已经拒绝了有关抵制俄国能源供应的呼声，声称这将严重伤害德国的经济。环保团体也在对舒尔茨施压，要求德国尽快放弃俄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舒尔茨坚称，这一过程只能是渐进式的。如果一两天内就要这么干，这就意味着将我们国家以及整个欧洲推入衰退，舒尔茨星期三说。波兰以及其他北约东翼国家也会密切关注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将如何协助他们化解对俄罗斯侵略以及日益恶化的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关切。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350多万乌克兰难民越界逃入邻国，其中超过200万难民进入了波兰。拜登预计星期五访问波兰，并与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讨论这两个问题。白宫官员透露，拜登星期六返回华盛顿前还将发表一个十分重要的演讲，强调自由世界为支持乌克兰人民要求俄国对其残暴的战争负责，并捍卫基于民主原则的未来而做出的团结一致的努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及其他欧洲领袖们将为北约东翼国家所需的军力部署试图制定一项长期的行动计划。北约新建的四支战斗部队，每支兵力约为1000至1500人，正在被分别部署到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北约峰会举行之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定会对峰会发表视频演说。泽连斯基星期三晚间表示，他希望北约宣布全面协助乌克兰赢得战争的胜利，并为此目的而向乌克兰提供一切所需的武器。
拜登与习近平电话会谈，就台湾问题谈了什么？美国之音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美中首脑在上周举行的视频会晤中讨论了台湾问题，引起舆论猜测双方可能达成了某种交换，美国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某种承诺，来换取习近平不向俄罗斯军队提供物质援助的承诺。双方公布的会谈纪要都提到了台湾问题，美国的纪要提到台湾问题一次，而中方的纪要提到了四次。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说，总的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显示，美国方面希望在乌克兰局势方面与中国达成某种交换，试图说服中国不要与俄罗斯一起做傻事。自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后，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没有放弃武力实现两岸统一的选择。自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军机几乎每天都要在台湾防空识别区上空飞行，中国海军舰只也一直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游弋。据中方的会谈纪要，拜登在3月16日举行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纪要说，习近平对拜登的这些说法表示非常重视。美方的会议纪要显示， 拜登表示，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变化，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边改变台海现状，既要重申了美方的一贯立场，支持台湾在不宣布正式独立的情况下保持自治。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阻止中国采取单边行动武统台湾。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表示，双方的分歧就在这里，这很明显，但是他们在讨论事情，这是好事。我认为尽管他们有分歧，但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点。在这次会谈中，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给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物质支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华盛顿认为北京愿意给莫斯科提供支持。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赵建民说，当然美国利益的出发点是希望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但这并不是拜登的主要盘算。赵建民认为，拜登的意图是要与冷战时的敌人中国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牢固关系。虽然这次会谈释放了美中关系趋稳的迹象，但专家们认为双方继续朝着加强双边友好的方向前进的可能性很小。黄介正表示，习近平和拜登都必须关注国内政治环境，他们都缺乏进一步缓和两国紧张关系所需要的条件。
战争的力量，昨日称赞中俄亲密无间，今日上下忙于修正。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三接受中国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中俄合作没有禁区，但有底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与普京两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独裁者，是贸易伙伴，是核大国首脑，是邻居，又同时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特点是双无，也就是无止境、无禁区。但是俄乌战争的爆发把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推到了风口浪尖，人们普遍质疑中国是否在俄罗斯大军针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中扮演了同谋的角色。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周三接受中国官媒凤凰卫视采访时，对这种双无关系做出了修正。他说，中俄合作没有禁区，但是没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基本准则。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指出，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就上个月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做出的一个修正。彭博社说，那个声明给人的感觉是要复活中俄之间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那种中苏联盟关系，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安。共产党苏联已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解体，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和民间以及各种媒体表现出来的亲俄倾向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国家的这种担忧。中国在公开场合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持中立立场。秦刚在3月20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民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看到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中国所有宣传机器都在按照秦刚所说的复杂性进行宣传，把这场侵略战争称为特别军事行动，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北约的东扩和美欧的欺骗和挑衅。在中国官方严密控制下的网络上，到处充斥着歌颂普京大帝，把俄罗斯说成是西方扩张的受害者。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习近平也开始保持与普京的距离。上周五，拜登与习近平举行了电话会晤，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或者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的制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三表示，美国方面尚未发现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行动，但他说，我们每天都在进行观察。中国一些知名学者也开始向高层建议，希望尽快调整中俄关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肖斌上周在中美交流基金会网站发文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无战争状态下的产物，而在战争状态下，各种不可控的风险要远远高于无战争状态。肖斌认为，中俄关系一定是有上限的，而这个上限就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或者是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国务院参事室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撰文指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中国面临的国际孤立。他强调，中国不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这位体制内学者的文章也照样遭到屏蔽。
乌克兰总统日本国会发表在线演说，专家对其公众效益看法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3号在日本国会发表在线演说，专家对于演说是否达成公众效益看法不一，但认同俄乌之战使日本的危机感增加，因此将制定因应对策，并加强与美国和盟友的合作。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3月23日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日本国会发表视讯演说，这也是日本国会首次有外国领导人透过远程视讯发表演说，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在众议院主页上观看。演讲进行了大约15分钟，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参议院议长以及众议院议长等约500多名国会议员出席演讲会。泽连斯基在演说中表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国家，他将日本称为亚洲的领导者，并且提及要阻止侵略的海啸，必须引入禁止与俄罗斯贸易的措施。泽连斯基也指出了俄罗斯军队控制车诺比尔核电站等情况，他说俄罗斯正在进行核威胁。日本参议院议长山东昭子在演讲结束后致辞时称赞乌克兰坚持彻底抵抗，说看到人们不顾生命的为祖国而战的姿态，被这种勇气感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用在线演说这么直接的方式呼吁日本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持，效果是很大的。他说，
これら見てみますといずれもですね、それぞれ相手国の政治とか歴史とか文化を十分に踏まえた上で相手国に合わせた。
泽连斯基在各国议会发表的所有演说都是充分考虑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为对象国量身定做的。例如这次他在日本提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沙林毒气，以海啸一词形容侵略，这些都是针对日本，自然能让日本人感同身受。德地秀士认为，这场演讲也让日本意识到公众外交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直接演说不仅仅是鼓励乌克兰人民，更给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日本学习。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并不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演讲并不令人感动，根本无法达到鼓励日本社会更加支持乌克兰的效果。与泽连斯基之前在欧美的议会中几场演讲相比，在日本国会的演讲显然没有很特别的亮点。我觉得泽连斯基对于欧美国家或许有细微的研究，但是对于日本、东亚的了解实在不够。他在对美国的线上演讲时提出珍珠港作为比喻，让日本保守派与许多民众感到非常的不满，对日本演说时却没有涉及因为这次俄乌战争而引起关注的台海话题。他没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作为乌克兰局势的比喻，实在很难引起日本人的共感。3月16日在对美国国会的线上演说时，泽连斯基说，希望大家回忆一下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泽连斯基这次的发言引起日本社会的热烈讨论，网络平台上许多人认为珍珠港事件并未攻击平民，泽连斯基的比喻非常的不合适。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教授林大辅对美国之音表示， 大部分的日本民众还是可以理解演讲效果与对象的区别。他说，
保守派と言われる人々であったり、やはりその、まあ、ゼレンスキー大統領のアメリカでの演説で真珠湾攻撃を出したことに、まああのまあ、不快感を表明して、
虽然保守派一定会不满，但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毕竟当时泽连斯基面对的是美国的国会以及美国的民众，基本的构想是以如何引起美国人的共鸣为主轴，这个日本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是泽连斯基在亚洲的第一次线上演说，足以见得他对日本的重视。日本经历过被原子弹袭击以及311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厂外漏事件，这些难以忘记的恐怖记忆绝对能让日本人有共鸣的。林大辅认为，这场演讲固然与泽连斯基在欧美等国的演讲内容相比措辞和缓很多，但是也巧妙地鼓动着日本人的情绪。他说，
日本とロシアの間にも領土紛争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北方領土というふうに呼ばれています。でこの北方領土という領土紛争はなぜ起こったかという
と、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和俄罗斯有领土争议，即使日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签订了中立条约，战后俄罗斯也撕毁条约，突然入侵日本的领土，这就是日本最在意的以武力改变现状。因此当泽连斯基用日乌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引起日本的情绪时，是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与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北约国家的演讲有显著的质的区别。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也认为，若要说这场演讲有较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提醒。他说，泽连斯基提到日本与乌克兰的距离很远，但是从自由的价值观来看，距离是零。他又夸赞日本人创造与维持和谐的能力，这些确实是能鼓动人心的演说技巧。再者，他提到现有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起作用了，需要革新的这一点也令人信服。只不过他期待日本发挥力量，我不知道他是否分析过日本有多少的能耐。泽连斯基对日本国会说，国际机构没有发挥作用，联合国和安理会都没有发挥作用，需要改革，必须寻求新的预防性手段。他对日本倡导的安理会改革表示，日本的领导力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目睹俄乌战事的爆发，让日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对于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彻底侵略是被强敌环伺的日本最担忧的事情。他说，
それで中国は今ロシアとの関係を強化してますし、それから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を非難するという国際社会の、
中国正在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几乎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常常在日本周边进行很有威胁性的联合演习。而且这次俄乌战争里，中国都把重点放在批评美国，而不是指责身为侵略者的俄罗斯上面。朝鲜也在这个时候发射导弹，并且反对联合国大会决议。日本被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三个威权国家包围，日本民众似乎再次确认日本处于非常恶劣的安全环境中，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不是别人的事情，是与日本息息相关的。德地秀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底下令俄军的核武部队进入特别警戒状态，引起国际间的激烈反应，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警讯。如果以核武威胁的手段奏效，那么朝鲜无核化就会变得相当的困难，对日本是更大的威胁，这让日本必须思考未来的因应对策。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教授林大辅表示，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未来国安影响最大的就是核弹威胁与台海问题。他说，
台湾で有事が起こった場合、日本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行動するかというふうな問題と、あともう一つはですね、最近ですね、核共有、
中国入侵台湾或者日本面临核攻击的威胁，那么日本未来应该怎么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日本政府将更具体的考虑，这将是一个挑战。尤其是从去年4月前首相菅义伟与拜登总统的日美元首峰会以来， 在现行的规范中，日本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方面能以哪些方式参与等敏感的问题已经完全浮上台面，而且变得更加具体。日本政府目前正在修订三份国安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计划，今年年底就会公布了。这次的俄乌战争绝对会影响修订时对核武威胁和台海问题应对措施的内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泽连斯基在各国国会的演说最大的功效是提醒日本以及许多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一己之力来保护自己，因此从平时开始维护和加强同盟关系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
そのよくアメリカ衰退論っていう人は事実の認識として言って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その反米感情を、
尽管以美论或是美国衰落论盛行，但是国际社会对美国依然寄予厚望。一般来说，美国衰落论往往只是反美情绪的一种表现，其实民主国家平时就应该要积极的增加与美国以及其他盟友的合作，协助美国与盟友在国际社会发挥全部的潜力。对日本来说，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不仅要对抗中国，还要同时对抗同属威权国家的中俄合作，这需要非常大的力量。借由泽连斯基的呼吁，日本也更加认识到加强与美国等盟友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德地秀士表示，在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虎视眈眈之下，日本处于美中冲突的最前沿，也同时处于一个应该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俄乌之战让日本更有危机感，更加省思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印度之前，有关克什米尔发言惹恼新德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预定星期五抵达新德里访问，但是他此前在巴基斯坦一段有关卡什米尔的发言却惹恼了即将接待他的印度政府。自从2020年6月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拉达克地区加勒万河谷发生流血的肢体冲突以来，两国关系一直陷于冷淡。王毅预定于星期五开始的对新德里的访问，也是两年多来首次有中国高层官员出访印度。王毅在出访印度前，本周稍早曾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并出席了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我们今天再次听到了很多伊斯兰朋友的呼声，对此中方抱有同样的愿望。王毅星期二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王毅的这段话立即引起印度的强烈不满，我们拒绝中国外长王毅有关印度的不当发言。印度外交部星期三晚间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印度快报在报道中指出，印度外交部的证明指名道姓的抨击王毅颇不寻常，这也反映了新德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印度几十年来一直在硬控克什米尔地区与武装分子作战，而伊斯兰合作组织则一直主张克什米尔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属地的事务完全是印度的内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没有权利对此置评，他们也应该注意到印度从不对他们的内部事务发表公开的评判，印度外交部声明说。根据印度快报的报道，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渠道向北京发出照会表达不满。印度目前占据克什米尔大约一半的领土，包括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克什米尔山谷，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三分之一的领土，而中国也占据克什米尔一小部分领土。但是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长期角逐中，中国一直支持巴基斯坦。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王毅将于星期五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晤。虽然双方讨论的议题并未公开，但乌克兰战争应该是讨论的重点。由于北京与新德里均未宣布王毅对印度的访问，王毅有关克什米尔的发言是否会影响他对印度的访问，目前仍难以下结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与新德里的立场似乎有相同之处。虽然双方呼吁和平解决争议，但却没有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北京与新德里都与莫斯科维持密切的关系。中印两国1962年曾爆发短暂的边界战争，2020年6月15号，双方边防部队又在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河谷使用拳脚、棍棒和石块大打出手，造成印方20位军人、中方4位官兵死亡。除了中印边界的紧张情势外，印度对北京支持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心存不满，而北京则对新德里近年来与美国及其盟友越走越近也怀有戒心。
是否战略意外的前奏？所罗门群岛据信与中国拟定范围广泛的安全合作协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已经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警务合作协议，据信还打算达成一项范围广泛、涵盖军事合作的安全协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负责所罗门群岛警务、国家安全与惩教事务的常务秘书加洛卡莱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消息。稍早前，所罗门群岛警务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在3月18日与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红举行了一次视讯会议，并签署了一项警务合作备忘录。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份备忘录涵盖中国武警和军队协助所罗门群岛维护社会治安、急救重大建设项目展开合作。路透社的报道说，列席了那次视讯会议的加洛卡莱表示了解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说法。他说，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也签有范围广泛的安全协议，跟中国拟定的有关协议也一样，需要报送政府内阁批准。时任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36年的外交关系，转而跟中国建交，此决定在国内引发反对声浪和社会动荡。北京曾提供盾牌、警棍等装备协助当地政府平息。美国官员们曾公开表示，北京正试图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联系，其中尤以拥有70万人口的所罗门群岛情况最紧迫。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今年1月说，太平洋地区未来一两年中最可能出现战略意外。他显然是担心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设立军事基地和设施。坎贝尔当时说，如果你观察一下，问我，我们最可能会在哪里看到某种意外情况，也就是军事基地的设置或达成相关的协议和安排，我想最可能就在太平洋地区。国务卿布林肯今年2月22日在访问邻国斐济时宣布，美国准备重开派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据信这一举措是为了遏制中国在那里的恶性扩张。太平洋岛屿研究学者、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说，斐济、所罗门群岛过去都是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不过中国近年来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更勾结部分贪污政府，间接排挤掉澳大利亚、新西兰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迫使华盛顿调整策略。防务专家们说，中国试图掌控当地的通信和卫星系统，军事上利用当地的港口和机场，如果得逞，将对美国及澳大利亚等盟友愿景中的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构成严重威胁。
朝鲜仪再射弹道导弹，继续推进研制新式武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朝鲜星期四可能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今年头三个月里第12次相关的发射。韩国军方也称朝鲜星期四实施了一次发射行动，但没有具体说明平壤方面这次发射了什么装置。日本和韩国一直在密切监视朝鲜的导弹发射活动，但两国的初步报告通常不会对平壤的发射活动提供许多细节。朝鲜已经表示准备 发射一枚军事间谍卫星。美国官员说，这类发射其实相当于远程导弹试验。联合国多项决议阻止平壤发射任何射程的弹道导弹，但这没有能够阻止他今年年初以来的狂射实验活动。朝鲜正有条不紊地研制领导人金正恩去年宣布要获得的一系列战略性的武器。
中国疫情飙升，封控趋严，给华南和上海等港口添堵。香港和深圳近期新冠疫情飙升引发的严厉封控措施，导致中国华南这两个重要城市的港口出现五个月来最严重的拥堵状况。而且由于前往美国的货轮无法及时装载出港，美国今年夏天的商品供应有可能受到延误和影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包括香港和深圳在内的中国华南的港口中，目前大约有174艘船只正在停泊或装货。这也是去年10月21日圆规台风过境后，华南港口出现数量最多的滞留船只。与此同时，上海港等待装货的船只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深圳是繁忙程度仅次于上海的大港，所以我们将看到大量的货物将被运往中国境内的其他港口。彭博社引述四风筝实施供应链可视平台公司主管莱恩·克劳瑟的话说，一两个星期的封控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一个地方封控时间越长，其涟漪效应就会越大。中国港口出现拥堵和延误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新冠疫情近期在多地出现飙升，达到两年前武汉封城以来最严重的状态，导致多地管控措施升级，甚至封城或封闭城市中的多个社区。地处广东的深圳市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全面封城，而随着工厂生产和物流恢复正常，位列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口的深圳盐田港以及蛇口港的拥堵情况则日趋严重。上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由于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暴增，而且疫情仍在扩大中，社区和小区的封控措施日趋严格，因此外界担心疫情及其防疫封控措施有可能影响物流，导致货物无法按时运到港口装船。中国疫情反弹导致上海以及华南港口拥堵，也让美国的消费者成为间接的受害者。去年年底，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和长滩港口也曾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集装箱货轮大排长龙等待卸货的拥堵现象，给美国去年年底节日供货造成严重挑战。现在美国西岸港口的拥堵状况已经基本解决，没想到拥堵现象又出现在亚洲的港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如果以2021年4月的港口装卸船只数量为基数，中国港口目前等待装卸的船只数量增加了 14%，而美国港口目前等待装卸的船只数量则下降了 6.2%。 虽然近年来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双边贸易关系的维持与发展依然很强劲。美国贸易代表署星期三宣布重新豁免对352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该新规定将适用于在去年10月12日至今年12月31日之间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星期四则呼吁美方取消所有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让中美贸易关系重新走上正轨。
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千人计划骨干欺骗美国签证罪名成立。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新泽西州一名华裔男子隐瞒为中国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美国司法部星期三3月23号作出了上述宣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新泽西州 李堡镇居民，今年59岁的柳中三被控在主管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当地办事处工作期间，以欺骗手段为中国政府雇员申请并获得美国访问学者签证。有关人士在获得签证后，主要并非在美国研究部门做访问学者，而是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为中国政府工作，包括招募美国研究人员为中国政府工作。法庭指控柳中三帮助这些中国政府的雇员造假，以便能继续留在美国非法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隶属科技部外国专家局，主要工作是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选派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赴境外实习培训，协助中外组织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关系。该协会是实施中国千人计划的一个主要机构。美国司法部2019年9月份宣布逮捕柳中三时说，我们欢迎包括来自中国的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但是我们不欢迎签证欺诈的行为，尤其是涉及了政府机构。时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当时表示，我们将继续面对中国政府企图违反美国法律，将美国的研究及技术转移到中国，以促进中国自身的利益。司法部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法官将根据量刑规则在今年七月对柳中三作出判刑决定。
铁链女缘何使小粉红也深感不安。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认为，在网络言论和话题受到中国宣传部门严密管控的当今中国，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和江苏徐州丰县的铁链女的言论和话题受到最严密的控制，而自今年一月曝光以来，至今依然身份成谜的铁链女，甚至令一向支持中共政权的小粉红也感到不安。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今年一月，江苏徐州丰县一个被铁链拴在墙上20多年，并据说生了8个孩子的女子的视频曝光之后，中国公众群情激愤，中共当局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行动，其中包括紧急建设围栏，以防疫为名封锁该女子所在的村庄，拦截并抓捕前往探寻和调查的人，发表5份官方调查报告，禁止官方媒体发表官方通稿之外的报道和评论，全力封杀涉及铁链女的网络言论。然而，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些行动措施显然没有奏效。5份官方调查报告被众多的公众认为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报告甚至在铁链女的真实身份上明显弄虚作假，竭力掩盖而不是努力弄清问题。铁链女事件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2022年中共当局遭遇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该事件的关注甚至超过中共当局耗费多年时间和几百亿美元用来宣扬中共政权成就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中国公众强烈要求就铁链女事件进行彻底的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令中共当局显然难以感到对付之际，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俄乌战争的到来使很多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可以利用战争转移公众的视线。然而，尽管俄乌战争占据了人们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但公众对铁链女的关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因中共当局在战争开始之后跟俄罗斯亦步亦趋控制封杀反战舆论，为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充当忠实的二传手而得到维持甚至加强。有中国网民调侃说，有成千的独立记者前往战火纷飞的乌克兰进行新闻报道， 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的记者能够突破封锁进入徐州丰县进行新闻报道。由此可知，丰县是一个比乌克兰更危险的地方。近日来，先前在中国网络上为失去自由的铁链女发声的网民吴以古城，在高唱法治的中国再度被失踪。这一消息使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对该案的应对措施和思路在公众的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使众多的中国人对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在当今中国的基本人身安全更加感到不安。吴以古城在今年二月试图到徐州丰县铁链女所在的村庄探望她，但吴以古城和另外一名女子随后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在当今中国，被警方刑事拘留总是不祥之兆，因为刑事拘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惩处，而且意味着接下来更严重的包括判刑在内的惩处。然而吴以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几天后被出人意料的释放。二月中旬，吴以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被出人意料的刑拘和释放，一度使众多的公众开始抱有美好的希望。他们以为铁链女案或许终于得到中共上层的注意，铁链女案以及中国多年来类似的成千上万屡禁不止的妇女和儿童被绑架和拐卖案终于有了转机。但江苏省当局调查组2月23日发布的关于铁链女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也就是截至目前当局发表的第五份报告，也是级别最高的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前四份毫无公信力的调查报告的集大成，也是毫无公信力的集大成。该调查报告发表之后，中共当局继续强化言论和舆论控制，加强打压民间调查。这一局面使众多的中国人担心，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实际上是站在有利可图的人口绑架和贩卖犯罪事业的那一边。自称是铁链女的妹妹的吴以古城，据信就是在三月初在前往云南调查铁链女身份之谜的时候再度被抓捕被失踪的。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有关的网民传闻不证实也不否认。有分析认为，当局之所以采取这种不证实也不否认的做法，是因为他感到为难和难堪。但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当局对公众展示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含蓄又明显的威胁。当局先前反复对他感到厌恶的人采取这种打压威胁措施，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包括人权律师高志胜。高志胜已经被中共当局失踪多年，至今生死不明。截至目前，尽管中共当局对铁链女的新闻和话题采取了全力全方位的封杀，但铁链女的话题还是屡禁不止。不少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的原因之一是，通常支持中共政府的所谓小粉红群体，因为铁链女案件站在了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小粉红坚持不懈地为铁链女发声，令当局感到难以应付。小粉红群体是源自当今中国网络的一个特殊群体，据信这个群体主要是由年轻女性构成。该群体通常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上发表民族主义又名爱国主义的言论，以及力挺中共当局的言论。由于小粉红群体的这种思想和言论倾向，该群体一度得到中共官方的大力赞扬和提携。然而事到如今，小粉红群体为什么会因铁链女案而站到了中共当局的对立面了呢？一位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问题的一个最简单因此也可能是最有解释力的答案是，小粉红以往在大多数议题上发表言论是拥护国家主义拥护国家立场的，但是到了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自身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就难以超脱了，就难以不跟铁链女共情了，即使这种共情跟中共当局对立也罢。这位学者说， 小粉红显然是足够明白事理，知道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分子在绑架你的时候不会管你是不是支持政府、支持中共。小粉红因此对中共当局截至目前的不作为，以及当局掩盖绑架和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禁止进行独立调查、弄清事实真相的做法感到震惊，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要拼死为铁链女发声，因为他们想，假如我也被绑架拐卖了，我也是这样的下场，太可怕了。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1989年因为参加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当局逮捕并判刑。后来中国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把他驱逐到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表示，看到小粉红现在在铁链女问题上的表现，使他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因为他年小的时候也相信共产党，后来发现被共产党欺骗了，所以才开始反对共产党。王俊涛说，
那我觉得这些小粉红实际上当时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跟五毛不一样，五毛是他们拿钱干活的，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些。那这件事呢，就一下把他给撕破了，他们突然发现了共产党说的不对。
王俊涛表示，铁链女的事情和形象是小粉红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先前没有想到这事会这么恶劣，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么普遍，不是个别现象。假如是个别的恶劣现象，他们会觉得各个社会都有。但这些小粉红小女孩发现，他们跟铁链女只有一闷棍的距离，后来又意识到他们跟铁链女不是差一闷棍，而是就差一个招生广告，就差一个征婚广告。中国全都是这种骗人绑架人的陷阱，这次铁链女案对小粉红最大的震动就是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在王俊涛看来，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该案的处理方式，虽然是对中国公众来说是坏事，但从长远的和广义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是好事。王俊涛说，
最终产业能反对政府呢，就是基本上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还有一个就是不安全。特别是你像从在美国和这个英国历史上的那个宪政中的一些重大司法改革，都是从对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的侵害开始的。所以我觉得粉红是这样走了很多在政治史上许多的这些这个阶层啊，社会和政治群体，他们在要求政治变革和要求司法改革的时候走过的路。当他们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他们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有切实可进的。
铁链女案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共当局已经以送医治疗为名使铁链女失踪。截至目前，她在大部分中国公众眼中还是无名氏。尽管中共当局发表的第五份，也就是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声言，她就是早年从云南被绑架拐卖的女孩杨某霞，又名小花梅，但这份报告无法取信于公众。铁链女的容貌跟杨某霞明显差异，甚至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先前也公开表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认为铁链女是早年被从四川绑架的女孩李莹，然而中共当局竭力否认铁链女是李莹，并严禁李莹家人发声。日前有中国网民报告说，中国最高检察院在回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就铁链女案提出的询问时表示，正在督导对铁链女案进行彻底调查。高检使用铁链女这一说法，而没有使用杨某霞或小华梅，显示高检没有接受官方先前发表的缺乏公信力的调查报告，因此此案还有可能会有转机。与此同时，也有观察认为，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开报道高检承诺要进行彻底调查的回复，而从中国当局持续至今的严厉网络舆论管制和抓捕调查者的举措来看，对铁链女案出现转机的期望很可能又是一场空喜欢。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